耶稣应许，但圣灵降临在你们身上，你们就必得着能力。
因此我们要去，在中华大地直到地极，做主的见证，
建立在组织和行政上都健康的教会，
成为敬虔、圣洁、传道、侍奉的无愧工人。
晨曦讲座，
欢迎来到今天的晨曦讲座，弟兄姐妹平安，我是林成，姚牧师好。
哎，林牧师好，我是姚谦。
那我们真的盼望呢，在晨曦讲座每一天呢，虽然有不同的栏目，真的也能够继续的来关注，也或者说关心内地教会的一些需要，特别是有一些的议题呢，我们也盼望透过不同的栏目和同工之间有更多的分享交流。
嗯，这个都是这一阵子来我们都非常关心，也多祷告。
嗯，
虽然教会有时候面对很大的难处，但是希望在人的心里。
嗯，所以我们真的盼望呢，在此同时啊，不只是我们努力的发展教会的事工的同时呢，我们真的要切切的呼吁弟兄姐妹呢，好好的在这段时间更迫切在神面前来祷告，来守望。那么今天呢，我们在待会儿的这个宣教新之路呢，我们要谈一谈关于教会青年的工作。那么我们常常听一句话说，青年呢就是国家也好，社会也好，未来的希望。那么对教会来说呢，这个青年的工作真的是不能够被忽略的一环。
对，我年轻的时候呢也是做这种学生的工作，那么对青年人呢，其实在教会里面的那个角色呢，我觉得非常重要。很多教会可以兴旺，因为就是有心在青年人这一块呢多加努力。
嗯，所以盼望呢，今天我们在这个议题里面，这个栏目里面呢，我们来探讨一下教会青年的事工，或者我们可以问一个问题，就是究竟今天教会的青年人去了哪里？很多牧者呢都有一点的感慨啊。啊，是一方面我们很希望教会有好的青年的事工的发展，但是另外一方面呢，不可避免的好像教会的这个青年人的这个流失率啊，也是让人没有办法挡住的，所以这个是值得我们有需要花一点时间好好来思想。
对，我们可以稍微讨论一下。
嗯，好，我们很快休息一会儿，马上回来我们的宣教新之路，我们谈一谈教会的一些青年的工作的重要。
这福音本是神的大能，要救一切相信的人。宣教是经历神大能的作为，让我们借着祷告和行动一起实行大使命。欢迎收听宣教新之路。
今天呢，我们在教会里面呢，大家都看重青年的工作，但是呢，也曾经听过很多的同工啊和我们分享的这种无奈或者感触，就是好像教会的青年人都不见了。那即使教会没有青年人，很多人也问，那至少信徒的下一代儿女长大了，这些青年人又去了哪里呢？我觉得这个对牧者来说是一个很大的一个挑战跟提醒。
这个呢，每一个地方可能也有一点不同，但是总的趋势呢，整个世界的教会来看呢，今天青年的工作都是面对一种呢，我可以这样说，是真的是一种难处。因为青年人他们面对这个多变的世界跟我们啊，林正牧师我们那个年代真的不一样。就算我们那个时代很多学生的工作很兴旺，我刚刚信主那个年代呢，就是上个世纪70年代中期前后，哇，那个时候呢学生工作呢在香港啊，我们真的非常兴旺。但是往后呢，80年代往后呢，以香港为例呢，我觉得已经是有人说，哎，这个也是是不是这个夕阳工业等等啊，很负面的说话。某一方面都是有同样的感慨，但是我还是觉得不管怎么样， 今天教会如果呢要教会继续发展健康发展下去呢，重要是你跟我怎样看青年人，我们的心态是很重要的。
嗯，所以在教会里面可能我们要思考一个议题啊，也是今天我们主要探讨的是，就是怎么样有效的来动员青年人参与布道宣教。很多时候我们讲布道讲宣教，我们都集中在一些可能侍奉久了或者一些比较有经历的一些传道同工身上，但是可能教会的同工教牧同工可能我们要再进一步去思想，就是怎么样在教会里面去有效的动员这些青年人，让他们可以一起的参与在这个布道宣教方面。我们一直过去也曾经在这个晨曦讲座谈一个议题，就是关于乘船的问题哈。那么当我们讲不断的交棒乘船等等，那么我们就问是不是有没有合适的人是我们可以交棒的。那么对年轻人来说呢，可能他们也面临一个问题要自己回答，就是我们有没有预备好来准备接棒。那么这个就牵涉到一个青年人，我们是不是有一个承担，是不是能够起来参与这个主的工作。我觉得这个是今天的教会呢应该从各方面呢不同的角度去思想的。
嗯，其实对青年人我们怎样看他们呢，有一位的同工呢，应当是也是在校园做工多年的同工，他有这样的体会认定，我也有一种反思。他怎么说呢？他觉得呢我们做牧者的在教会服事里面，首先要认定一件很重要的事情，就是青年人呢参与布道宣教。他怎么说？他说是他们灵命成长的关键。哇，这句话我们也有深思一下，怎么回事呢？有时候我们觉得哎，一个刚刚信主的信徒啊，青年人、
青年人，对，
他们灵命成长的关键一定是读经祷告啊，每天灵修，这个一定是正路了。但是他参与学生工作多年，而且在这方面有体会，他就是说哎，教会如果明天有真的有道路可以走下去呢，我们怎么看青年人？青年人他们灵命成长关键的第一件大事，就是你要帮助他们，推动他们来参与布道宣教，这个反而是灵命成长的关键。
哎，我自己就想到我在年轻的时候，那时候刚信主哈，那当然在团契里面呢也会教导我们读经祷告，但是我非常认同这样的一个观念，就是我记得那个时候我们组织了一个台湾所谓的山地布道团哈，就是定期的逢星期六星期天呢，利用我们的休息动员这些学生同学，在这个团契里面有七八十个同学，那么我们分组在每个星期呢固定去帮助一些少数民族台湾的这个山地同胞的教会，去帮助他们儿童主日学的工作。那么现在回想那个时候就是做一些的所谓的宣教布道的工作，那么长期下来，有的时候一个学期下来，一年下来哈，甚至在寒暑假我们利用假期我们会去稍微远的地方做一个所谓的短期的服务，短期的访宣等等。那么长期下来对我们往后的这些侍奉，后来当然我自己神呼召我成为全时间的传道人，但是那一段时间不可否认的，我真的觉得就是对自己属灵生命的这个提升啊，其实是非常非常有帮助的。
所以林金牧师的经验就是说明一件事情，就是连神学生的年代呢，如果我们只是念神学啊，在教室里面上课，没有出外做短宣访宣等等呢，其实对神学生的灵命呢也是那种成长呢也是一种的缺陷。那么我的经验如何呢？我觉得在早期牧会的年代呢，其实信徒们呢，当然你做牧者呢你要推动他们每天亲近神啊，这个一定了。但是我的经验就是虽然次数不多，但是这些短宣访宣你带领信徒出外有几次、我只是去邻近的澳门啊，香港澳门很近嘛，哇，带领他们到邻近的城市去做布道去探访， 而且有时候你去远一点，去台北啊，泰国，哇，这是对参与的青年人的学生啊，大学生来说呢，他是他们人生里面他们看为是非常重要的事情，而且要不是出去，他们也不懂得外面的世界，在神的国度里面呢发展如何。所以呢，我也非常认同这句话，其实我们灵命成长或者说教会发展，我们在这个宣教新之路里面呢，开始的时候到现在也是说，哎，心动不如行
动，对了，
所以这种行动呢推动青年人参与呢，不管你说哎呀我们现在这个环境是困难，但是理念上来说我们一定要同意，牧者要认定青年人哪怕他你没有事情给他们做，你可以让他们参与，让他们有行动，这个是对他们灵命的成长非常大的关键。
对，其实谈到这里呢，我们从一个概念或者是从一个策略的角度来思想呢，其实今天的教会啊，我们不是只是在教会自己组织所谓的青年的团契、青年的聚会而已，其实我们是不是应该把这个触角呢更往外的延伸，就是真的走出教会的墙外，想想看外面有许许多多的青年人，那么最实际的就是在教会里面的一些青年人能不能动员他们，比方在自己所就读的学校校园里面呢，就可以开展一些福音的工作。这也是过去海外很多的一些基督徒一些团体他们看见这样一个需要，所以他们真的不是只是在教会里面招聚青年人的一个聚会而已啊，所谓的青年团契，更重要的是他们有在校园里面针对同学、针对不同的学生呢，哎，他们就组织啊不同的这个布道、宣教这样工作。那事实上啊，过去这些历史，如果我们看这些校园的工作，的的确确影响很多的年轻人。那比方包括宣教里面呢，我们非常著名的这个所谓的剑桥七杰，也是在这个大学的学生里面呢产生的一个非常重要的一个宣教运动。
其实教会历史，如果我们看教会历史呢，很多推动教会成长呢都是这些海外的布道啊、青年人他们参与，但是这个也要看你的环境，有时候在校园里面你是不是可以这样公开做呢，我们就也不是不了解这个场景的问题。
对了，对了，
但是在这里讨论就是在心态、在认定、在信任青年人参与宣教有行动这方面呢，是我们的教会观，我们作为教牧同工的教会观应当有的一个很重要的要素。
好，我们休息一会儿，待会儿回来呢我们继续来探讨一下教会的这些青年人的这个宣教布道和教会之间的一些关系。
回应大使命，尽力传福音，
领人来归主，建立神的家，
分享各类福音事工，扩展属灵的眼界。
欢迎收听
良友电台晨曦讲座。
你现在收听的是晨曦讲座为你预备的栏目，今天我们探讨青年人的布道宣教怎么样去动员哈。那么姚牧师，刚才我们谈到在青年的布道事工里面有一个非常有意思的一个调查或者说一个经验，就是认定呢让更多的青年人参与这个布道宣教呢，其实是更加能够帮助他们在属灵生命的成长。所以换句话说，青年人呢可能不需要，不是说不要，而是不是那么需要太多所谓教条式的教导，相反的他们是属于这个行动派啊，在行动的过程中间呢，哎，他们自己有更多的得着跟学习。
我觉得这个推动青年人参与宣教呢，一方面我们不是不理解啊，外在的环境有一定的难处，但是如果要看见更好的教会有更好的明天呢，我们对青年人的盼望、认定、托付，甚至可以呢，看见他们比我们成年人更多的热情，这方面呢我们一定要好好的用。 我 只是觉得如果青年人呢让他们多看一些以前教会历史里面呢参与学生工作的宣教师的传记，他们多学习从这方面多阅读呢，其实已经是一种点燃他们有一种呢步道的心智一个装备，这方面是非常重要的。
对，所以这个意向呢，对于教会来说，对于牧者来说，其实是非常重要的哈。其实要推动年轻的弟兄姐妹参与这些布道宣教的事工呢，作为一个传道人或者教会的同工呢，我们至少有一个认定是很重要，就是布道宣教呢，不单单是属灵恩赐其中的一种啊，更是每一个基督徒领受的一个托付。那么说到底呢，其实大使命传福音这个托付呢，真的不限于只是在教会里面谈一谈，对年轻人来说，让他们在年轻的生命里面呢就能够回应这样一个呼召，这个对教会来说真的是非常非常重要。
所以呢，以前呢100-200年前呢，已经有了西国的弟兄姐妹，哇，他们老远的来我们中国来把福音带进来了。有时候我呢看他们在念他们的传记了，哇，有一些很年轻，他们也很有学问，但是他们也付这样的代价来到中国来做工，来传福音。但是很年轻的生命，有时候因为那个时候呢，我们每个人不看传记都懂，哇，这个卫生啊，这个条件没有今天那么好，他们很多不少呢来了中国一点短的时间呢，已经没有生命，失去生命了。哇，这种的牺牲啊，其实这种的精神呢，今天的年代的青年人有没有留意到呢？有没有关注到呢？有没有可以把自己放在其中来做比较呢？如果他们对主有心呢，让他们多参看这些有名甚至无名的宣教士同工的生平呢，也是一种呢很好的教育，对装备他们预备他们参与宣教呢是非常好的。
其实这种的呼吁啊，这种的挑战呢、对今天的教会来说是一个非常重要的认识哈，或者说应该是一个意向，就是怎么样鼓励，怎么样吸引青少年，让他们能够委身参与这个教会的一个很重要的关键，就是挑战，勇敢的去挑战全会众，当然包括青年人，一起参与这个布道宣教的工作。那么我想这样的一个意向或者说这样的一个观念呢，应该在教会中间呢鼓励青年人呢能够有更多的认识哈。那么换句话说，这样的服事呢真的不是只是为了一些教会的事工而已啊，更重要是以神为中心，让弟兄姐妹很清楚知道这个教会的一个意向是什么。所以这个对年轻人来说呢，我觉得会带来一个，因为年轻人有的是热忱，年轻人有的是冲劲，那么千万不要把这种年轻人的热忱冲劲给压下去，相反的，应该找到一个渠道，让他们这个年轻的热忱、单纯的心，这种的心智啊，能够贡献在主的国度上。那么这个对教会的布道宣教事工呢，其实是带来许许多多的帮助的。
所以呢，眺望青年人的热忱，这个也是我们教牧同工牧养的人呢一个很重要的意向跟我们应当有的。那么另外一方面呢，其实在这方面也更不容易呢，就是我们所在的教会这个团体有没有相应的行政架构或者说教育理念去配合他们这种的热情呢，这方面的讲究呢也是重要的。因为有时候我们蛮有热情，哎呀，我们就要为主做这个做那个，但是呢你的教会这个架构这个配备没有配合在一起呢也是不行的。那么有同工说青年人很有热情，比我们更有热情，但是他们也会犯错误，他们因为没有经验嘛，所以呢这种教会方面如果我们需要有配搭的架构呢，也需要你跟我呢，我们不敢说我们成年人一定都 相对来说呢，都可以这样说是比较有经验，但是需要跟这些青年人用他们的热情，同时陪伴他们，与他们同行。
嗯，所以我觉得在这个教会的意向里面呢，其实我觉得有一点很重要，就是怎么样去激发，刚才姚牧师提到，不只是陪伴他们呢，而且更重要是激发他们，让年轻人觉得，哦，原来这个教会啊，其实青年人需要有一种所谓的归属感。当他觉得在这个布道宣教的事工上，他可以参与，他可以投入的时候呢，其实他真的年轻人呢，真的是全情投入。比方，年轻人没有什么包袱的，年轻人没有什么挂虑的，年轻人有的就是热忱，有的就是这种激情。那么这个如果能够善加运用的话呢，让青年人在教会的整体的这个布道宣教方面呢，其实是会带来非常大的贡献。
所以呢，热情是他们的这种的优点。另外呢，我们与他们同行啊，成年人啊，比较已经有历练的同工，跟他们陪伴他们，与他们同行，跟他们一块去出去。如果你只是说，哎，你们出去啦，你们我们有一切的资源，提供给你们，但是你不跟他们出去，你不陪伴他们，跟他们同行呢，这个也不行的。
嗯，
其实很多教会，包括我们做父母的这一代人呢，哎呀，青年人他们每天呢聚会的时候呢，已经在观察我们，看我们到底怎么做。如果我们做导师的，做父母的，我们只是教他们做，自己根本都没有榜样做呢，这个就是不是跟他们一块来同行嘛。
嗯，
这方面其实也是很多教会的同工呢有一种的缺陷。所以青年人他们，如果我们说他们是教会的未来，但是他们是教会的未来的同时，到底我们怎么样跟他们来协调，在他们中间是他们的榜样，我觉得这方面呢反而也是一个非常重要的事情。
嗯，所以我觉得呢，这个刚才姚牧师提到一点呢，在这个布道宣教里面，刚才我们一直提到怎么样去动员青年人，怎么样让青年人参与这个布道宣教哈。那么其实在教会里面，当我们讲这个宣教布道的时候呢，姚牧师刚才提到一个榜样的问题，就是怎么样在一方面动员青年人这个同时呢，我们千万不要只是停留在这种所谓的理论，或者只是要他们好像把这个使命交给他们了，你们去负责。而且青年人他们有一个期待，就是真的希望在牧者在教会的中间呢，能够看见榜样。我自己就想到保罗在提摩太书信的对提摩太的一个劝勉啊，那里提到说，不可叫人小看你年轻，保罗对提摩太的劝勉，他说总要在言语、行为、信心、爱心、清洁上做信徒的榜样。换句话说，做一个传道人，我相信这个提摩太牧养的教会呢，特别一个年轻传道人，我相信在他的下面一定也有很多年轻的信徒。那么在这个信徒里面，除了这个讲布道讲宣教的这些事工以外呢，其实作为一个教会的牧者，保罗看重的是什么？作为一个牧者，保罗看重的是一个榜样。所以这个对今天我们在讲布道讲这个宣教啊，我觉得很重要，就是年轻人会看的。年轻人会看，哎，你讲了半天要大使命，要传福音，那么如果你只是说而光说不练的话，那么你要期望这些青年人能够回应，能够动员啊，我觉得也是有一定的难度的。
这个呢，每个教会的教牧同工，可能你个人的计划呢需要有这样的定位。我最近呢不是谈布道，是我要鼓励一个青年人，他信主不太久，我鼓励他每天要读经。那么我就怎么样呢？我说，哎，这个月有28天，我就跟你呢，你要同意啦，念马太福音，每天一章，很容易记，二月份刚刚完毕。那么我让他每天要做这件事情呢，我也自己每天就念那一章经文。那么我说你要挑一节经文，你每天念完那一章圣经以后呢，你找一节经文是代表你的领受啊。他真的去做，而且也跟我分享，那么我也念我的跟他分享。我觉得这个呢，我们推动布道可能也要一样的，哎，你找机会跟你的同事同学分享，那么你今天的经历怎么样啊？他们如果去做，那么我们成年人我们自己做不做呢？如果我们不做呢，我们就没有 历练经验跟他们分享，
嗯，
所以这个与他们同行呢是非常重要的事情。我们谈了这个热情跟同行，还有一个呢，青年人很重要的就是他们，我们需要培养他们的归属感。
归属感，对了。
啊，这个归属感呢，林清牧师，你觉得在牧养里面重要不重要？
哦，我觉得这个是太重要。比方啊，很多教会都有这样的一个问题，就是啊，我们组织一个青年团契，啊，结果呢，一来了有一个十几二十岁的年轻小伙子，我们感谢主，但是呢，一看这个教会青年团契平均年龄是四十几岁到五十岁，那这种归属感就很难建立哈。所以，当我们讲这个所谓归属感的时候，一定是在同年龄的这个群体中间呢，去慢慢建立这个归属感。比方教会，我们现在有很多的小组哈，那么其实这也是一种很好的一个操练，就是如果我们希望有一个青年人的小组，那么我们势必真的要做一点区隔，就是让年轻人他们可以自己有更大的空间，他们有更好的这种啊。怎么讲，这种创意让这个他们自己的这个所谓的小组呢能够有更好的发挥。那么千万不要用一种所谓很制式很传统很样板的模式呢继续来规定他们，哎呀，不可以做这个，不可以做那个。那么这种归属感是不容易建立。那么当这些青年人聚集在一起的时候，哎，发觉他们有共通的话题，他们有共通的难处，他们也有共通的啊，这些议题是他们共同关切的。在这个中间呢，你会发现这个青年人归属感一旦被建立起来的时候呢，其实他们的成长是非常快速的。
对，所以一旦他们有归属感呢，甚至他们自己犯的错误他们自己懂得去解决，也不需要我们成年人说这个说那个，他们已经有方法去，我们要信任他们可以解决他们自己的难处，嗯，就是因为他们有一个群体，他们归属在一起的时候，他们就有自己的空间。
所以我们也真的好好的为教会祷告啊！我相信这个世代呢，神啊，让中国教会面对这样一个困境的同时呢，相信神的工作是不停止的，神也一样要兴起更多的青年人。那当然我觉得作为一个牧者很重要的就是我们的观念呢必须要突破。那么教会啊，有人说很形容很好，教会呢应该可以容纳各式各样的不同的群体，那青年人这是很重要的一个群体。那么在这个教会中间得到好的供应，好的喂养，以至于在青年人他们属于自己的这个合场上呢，他们可以好好的为主发光。我觉得这个在教会事工里面呢是非常非常重要
的。哎，这样说呢，我就想到，哎，我还是青年人才可以来培养啊，这些教会里面的无数的青年，因为我们信太年轻呢，我们教会更年轻。
对，求主帮助我们，真的让我们也看见了教会青年的事工的需要重要。那同时呢，我们也真的为主的国度啊，能够好好的培养年轻的下一代。我相信这也是神给我们的托付哈。好，谢谢你收听今天晨曦讲座，我们预备的宣教新之路，在这里也和你说再会了。
再见。
愿你荣耀，国度降临我们中间，圣灵降下，焚烧众人心灵，复兴我们为失丧灵魂代求，悔改你宝座前，同心合一，刚强壮胆，望普天下去。灵魂。